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习近平这波抗日又开始了啊，这两天这又闹大发了。昨天在钓鱼岛上演了追逐，把日本的一条船给追出去了啊，给撵出去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日本那边可没吭声，现在这事儿又闹大了，为什么呢？现在看，那这事儿还得干呢。下边因为有一个12月13号，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日子，应该那时候就到达一个高潮。那天什么日子呀？您自己查啊。所以说呢，现在有媒体给总结了习近平这波抗日的三个误判，一会儿看看，我认为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另外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这二次打击杀人的那两个抓着残骸苦苦挣扎委内瑞拉人的这个事儿闹大了，这个二次打击现在变成了美国的头号新闻。问到川普，川普不认账，我不知道，小海没跟我说过。问到小海，没有，我没说过那个 kill them all 啊，那个把他们全杀了，我没说。那现在谁干的呢？哎，白宫发言人现在把他那小手指指向了海军司令布拉德利，是他下的命令，现在这锅已经扔给这司令了。首先说，原来他们也知道这玩意儿违法，他们也知道害怕呀。哎，现在扔给了这布司令，那这布司令那他怎么解释啊？这是要出大事儿了，所以说那就看下一步还会给撕回来，人家手里不会没东西的，那时候咱们再看啊。另外说到贸易战，好事多， Costco 这家会员制的大的连锁超市正式起诉了川普，你那个特别关税权，然后收的什么对等关税，他们认为非法，直接上最高法院，直接告川普政府。作为大公司，他打响了索赔退税的第一枪。我相信他既然开了这个头，那下一步沃尔玛他给的这帮大家伙都会跟着。那这件事儿啊，那对最高法院在里边的判决也会有重大的影响。那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昨天呢有墙内的朋友跟我转告说，希望呢大康多说说墙内的一些新闻。那好，先说房地产，彭博登了这么一篇东西，之前呢是青年人失业率不给报了，那后来给报了以后，估计那都是加工啊，都没法看了，那也不真实了。现在房地产的数据也不让发布了。我们平时给大家说的就两大机构嘛，一个是那个中指研究院，一个是克尔瑞，这俩彭博的报道就都不让发布了。哎，昨天大康你不说那个中指研究院吗？哎，他那个不对公众发布，但是对一些专业机构，你比如说银行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房企啊，他们还是发布的。昨天我是从一家房企的那个角度得到了那个数据，他不对公众发布了，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今天呢也说说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中国的话题，说说这习时代。中国的电影市场现在已经被系统性的阉割了，这么大一个市场被动画片来回虐，这在全世界整个的文化生态里边都是绝无仅有的。先让那哪吒给虐了一稀里哗啦，谁也甭干了。前一阵是那鬼灭之刃又让人给虐啊，现在呢又是什么动物城啊，迪士尼的一个电影又来了，现在这票房全成人家的了，剩下的拍了辛辛苦苦拍的电影根本没有排片率，不给你排片，因为你也不挣钱，也没人看，一个电影里就一对年轻人包场，老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还不如演动画片呢。在这个神州大地，现在动画片成为了主旋律，您觉得这时代它正常吗？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啊。 那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聊聊香港。先说最新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官方的最新通报，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51人。多家媒体的报道，到现在还有大约40人处在下落不明或者是失踪的状态。今天我可看到一家香港媒体的报道，因为有那个消防战士进去，已经把里边的情况给拍了嘛。消防战士讲的，说有些人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为什么？被那种炙热的高温已经给烧成灰烬了，就没有了。哇，40个人，这个在以前是很难想象，很难啊。我们知道，在一个楼里边，好家伙，那高温之下，你都很难想象那里边当时是多少度的高温。你想那洗衣机中间的那玻璃都没了，就剩一壳子了，都到那么一个地步，你说这人活不了。来吧，下边呢说说香港，这终于承认了，最终还是这防护网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在这方面多少还是比中国内地要强一些。要在中国内地，因为他那个初步结果他不是已经公布了吗？那天那邓炳强已经讲了，那官方只要一讲，这话就不能再吞回去了，落到地那儿那就不能动了。那怎么还最后拉抽屉最后又回来了？因为这还是香港，还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空间，自媒体啊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所以说这件事儿你瞒是瞒不住的。最后这件事儿还是说回来了。说到第一天28号那天，邓炳强在记者会上讲说，初步检测他们初步的结论说那个外围棚网符合阻燃要求。但是他后边又说了这么一句话，起火位置最初是位于这个大楼外部的围网，然后引发了发泡胶板。你不是符合阻燃的要求，然后起火又来自于这个围网。那天大家应该有印象，我就指出他自己他都说不清楚啊，他那天自己就是自相矛盾的。结果现在呢公开讲了，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陈司长讲说，警方呢过去两天就围绕着这7个楼20个棚网防护网的样本进行了取样，结果发现有7个样本没有达到阻燃测试的要求。然后这邓局长这时候也讲了啊，说这里边有不合标准的棚网混入到了合格的棚网中来交替使用，最后呢还是啊导发了那个发泡胶板，最后导致火势瞬间扩大，这还是他这么讲了。廉政公署的专员胡专员讲的这一段，我认为说的是最清楚的了。他说整个呢这个涉案人士已经抓了12个人，这里边有工程顾问、承建商，包括搭棚的这个承办商都给抓了。原来呢是什么啊，这个调查或者怎么讲，现在就直接讲误杀罪，直接按杀人现在这么办啊，误杀罪。他们经过调查，这个就比较接近现实了。说调查发现7月份来了一个超强的台风化加沙，之后呢整个这个大厦的原来的棚网受损，最后这些涉案人员就分批在本地供应商处，这东西是哪儿做的哪儿生产的，是山东生产的，然后它是在本地的供应商，那这事儿你就找不着人家山东了。那我做的这网子防护网有阻燃要求的，也有没有阻燃要求的，我什么都做，对吧？我拿到这儿了，然后这儿有一批发商帮我卖，这个你找不着人家山东。然后从本地的供应商这个地方，每卷54港元的价格买了2300卷，大概是7.5万平米，把那个原来被台风受损的部位进行了更换，有多少足以覆盖整个8座大厦。 但是新买的这2300卷就没有达到阻燃的要求，因为它是54港元。然后到10月底的时候呢，为了应付突击检查，然后又从同一个供应商处又以每卷100港元的价格买了115卷，这个就是有阻燃要求的了。大概呢，这才3700平米，那差远了。原来他买了多少？他原来是7.5万平米，现在他买了3700平米，专门安在那个大厦脚手架的那个人能够到的最低的那个地方，想用鱼目混珠的手法来蒙骗测试，结果成功了吗？成功了。为什么？我高度怀疑这都是勾着的。你让查哪儿查哪儿，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啊，所以说呢，哎，人家就合格了，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那咱们给算一下，这东西好厉害，它需要多少？2300卷，八个大厦，7.5万平米。他原来他以次充好花买那个不阻燃的花了54港元，对吧？54港元他实际应该花多少钱？应该花100港元买那阻燃的，也就是一卷省了多少钱，咱们就给他大数算，省了50港元。50港元的2300卷大概多少钱？10万06千港币，10万6港币吧，也不到11万港币，就省了这不到11万港币，就把这那么多大厦就给断送了。然后呢，从一个阻燃的一个网子，最后变成了一个助燃的一个杀手，最后把这200多条人命就给断送了，省了多少钱？10万块钱，就省了这10万块钱。哎，那不对，那你邓局长前两天说你们检测阻燃合格呀，我估计又去上那个上次检测的那个地儿又去了一趟啊，你看是不是还有一些残品，我们再检测一下，一看合格呀，那上面都那样了，那大伙那么多手机这相机视频拍的那东西火舌往上这么卷，你自己看不见，你还在那儿胡说八道，说明什么？他们这种深度的勾结一直努力到了最后，到现在实在是包不住了啊！刚才呢整个什么这个啊，多少卷多少卷，这个最后都说清楚了，最后是谁的问题？还是防护网的问题。所以说你有时候你就看大陆那边的新闻，他就故意往那个竹子脚手架说，因为那竹子脚手架本身它是吸水吸潮的，香港那个地方呢，尤其在这个日子，长期它的空气湿度大概在 70% 到 80%， 所以说那个竹子是很潮湿的，哪那么容易就点燃啊？最后有那么多大楼现在在那儿立着呢，那竹架子还在呢，这里边的杀手就是这些竹网子，这个保护网，为了多少钱？10万多块钱，最后把人们就都给断送。当然这些大楼呢，因为遭到了那么猛烈的燃烧，很多钢筋啊什么的据说也都变形了，也都完蛋了，它又是一个高楼超高层，所以说弄不好这七座楼其中大概得有四五座可能就要被拆毁，这损失就没有办法计数了，那保险公司什么的那就完了，那你自己看着办吧。所以说说到这个事儿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后边只要廉政公署你要好好的这么说，这事儿不难查，那你当初为什么把这个给了他，当时检测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这里边越查越多啊，我们会看到香港现在烂到心里已经烂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越来越清晰。那下边说说日本，又开始了，从中方这儿呢又开始了全面的开骂。可以这么讲吧，在12月13号之前，这件事儿会掀起一个大的高潮。川普打了电话，那边呢也不再回应，现在人高市天天该干嘛干嘛，日本完全处在一种啊三句不理淡如水，你爱干嘛干嘛，你自己在那折腾， 哦，这两天习近平他们又把分贝又拉高到了一个高度，还要大闹。外交部发言人讲说，你现在日本在口头上搪塞敷衍，在行动上却一意孤行，对此是绝不接受的。什么叫行动上一意孤行啊？我估计他们一定跟川普提了这个条件，你把那导弹给我撤了，把与那国岛的那个防空导弹，那100公里防空导弹你得给我撤了。结果可能川普也没跟高市说这事儿，最后那边呢，人家那边当然也黑不提白不提，就这样了。那中国一看没有达到目的，我骂你半天，我就让你撤那导弹，如果没有那个导弹的事儿，习近平也不至于给川普打电话，也不至于最后呢就是双方啊紧急斡旋到那么一个地步，那时候变成质变了。那现在日本不解决，不解决我就跟你拼了。这位外交部发言人讲，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日本不要想妄想蒙混过关。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严肃对待中方要求，老老实实收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体现对中方的政治承诺。这就跟训尊的一个态度了。这是两个国家互相说话的口气吗？嚯，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又扯到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旧金山合约，又把这事儿说了一遍。还是那句话，那里边的三个主角都是中华民国，那里边没你，还台湾也不会还给你，还给中华民国，现在在人家手里呢，这不挺好的吗？自取其辱。他在这儿还说啊，老老实实的收回错误言论，这又杀回来了。然后今天呢，我看这个新华网也开始了，中国海警依法驱离日本非法进入钓鱼岛。我点开这咱们看看啊，好家伙，这个是有一个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追逐驱赶，把人家给赶走了。那日本也有海警船，那你那自己的国民被人家追逐，你得管啊，好像还是比较低调。另外中国代表呢，那位傅聪再次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这第二次写信了啊，再次把那些车轱辘话又说了一遍啊，这事儿又开骂了。然后今天微博第一条又是高市扫描，高市扫描被曝花了8000多万日元，是仍然惨败。这说的是上次，就石破茂赢的那次啊。石破茂没花几个钱嘛？你看高市扫描啊，你这怎么回事？然后呢，第六条这也是啊，什么中方致函古铁雷斯批驳日方无理狡辩啊，然后呢，国宝级歌手喊话高市爽快一点，这噼里啪啦的又加起来7-8条10来条，这又开始了。所以说呢，一直要闹到13号，13号是什么？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你要比如说，他估计中共他们这边也盘算了，如果最近呢就冷下来，这话题凉了，那到了13号呢，那一天南京还得拉警报啊，啊，这个警示国人，那还得闹这事儿，那到那天这不是又起来了吗？那怎么办啊？我估计呢，这事儿怎么着也得再折腾俩礼拜。你想到13号从现在就得2周啊，就是滚吧，滚到那天还得再来。那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滨崎步这件事儿那得硬凹啊，那你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最后让人家全世界人家都在这看这场，一个勇敢的歌手面对着这个冷酷的黑暗，人家勇敢的在那儿大声的用音乐来和你进行对抗，这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啊。结果官媒澎湃新闻在昨天发了一个什么致歉声明，说那个个人演唱会没有啊，根本没那么回事儿。说那怎么这跑出一段视频来啊，昨天我不也给大家说吗，说那是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11月28号偷拍的，哎，然后还像模像样写了那么一个。不对啊，那你澎湃新闻你也要点脸好不好啊，人家搞的那个无观众演唱会是11月29号啊，也不是你说的什么11月28号啊。 而且现场有大量的人，人家有日本的很多的参与者，日本的什么工作人员、媒体人士，大家那什么跳舞的、唱歌的、一块伴唱的，人家都发了。滨崎步本人也通过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人家也发了这个无人演唱会的整场的演唱，人家正在整理制作整个的录像节目，过两天向全世界人家就要播了。到那时候澎湃新闻你这脸往哪儿搁呀？啊，当然他们也不要脸了，这明摆着的事儿吗？还在这造谣，还往回硬找，哎，这你就没辙了啊。另外呢还出了一个事儿，出了个什么事儿呢？过两天呢是应该是后天吧，马克龙到北京，大概来那么两三天，因为现在中欧贸易现在又凉了，中欧贸易战这迫在眉睫，一触即发，那和梅尔茨也没交情，德国的外交部长都不让来了，你想都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只有和马克龙还能说上话，跟冯德莱恩都没话，那只能把小马叫来，那咱们中欧的事儿怎么办？那小马估计还得找他说，那你跟普京再商量商量你们的事儿怎么回事，我估计是这么回事了。哎，在这个接洽的过程当中，王毅呢要和法国外长两边进行一下提前的铺垫嘛。哎，结果王毅就趁机要求法国能不能说说日本的事儿，要求法国政府呢能不能传递一个信息，公开批评高市早苗的这些言论，表示呢反对，用中国的说法啊，反对改变台海现状。他改变可以，你不能改变。希望呢你法国在欧盟也罢，在 G7 也罢，是个大国嘛。哎，我要能找这么一个国家来替我说两句，这不就挺成功的吗？结果彭博社的报道，法国的回应是冷淡克制，而且反向打脸了北京。法国政府的回应完全不是中国所希望听到的，说法国官员当时对北京表示，各方应该避免局势恶化，追了一句，尤其是中国。法国认为北京才是紧张升级的来源，他们也认为呢，日本的声明可能也确实有可疑之处，但是中国更应该负责避免挑衅。商量了半天，人家法国还给来了这么一段啊，他在背后还干过这么一件事儿。另外说呢，你不让人去日本旅游了，那马上就过年，孩子们就放假了，那这假期，那中国人中产们得去个地儿。正在这时候啊，中俄之间进行了紧急的接洽，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俄罗斯普京签了一个新的总统令，允许中国公民从现在到2026年的9月14号啊，到那儿去可以签去往俄罗斯，免签的天数是30天，也就是从今年的9月15号到2026年的9月14号实行免签，给了这么一年啊，是大概是因为好像当时中国给了俄罗斯免签啊，人家投桃报李也给了你这么一个免签，去俄罗斯吧。那干嘛非要去日本呢？有钱送给俄罗斯，送给他俄爹不好吗？我看下边有很多人留言，我看一年轻人留言得到了广泛的转发。那这小伙子讲啊，我们中国人可能是穷点，但我们不傻。你拿我们傻呢？这让人逮走给送到俄乌前线去，受得了受不了啊？到那儿去很多人就稀里糊涂不就这么没了的吗？来吧，再说说日方。日方干嘛呢？日方呢跑出一条新闻来，说日方呢收紧了光刻胶等关键半导体材料对华的出口，包括呢出现了一些出口审批的延迟、供货时间的拉长减量，包括一些技术服务的缩减。哎呦，那等于日本带头把这件事儿向纵深发展了。那你要玩这个，那中国那边肯定动稀土啊，包括有一些药品啊等等，日本对中国还是有一定依赖的。那你要是挑事儿，咱们就奔纵深发展吧。后来我把这件事儿仔细的查了一下啊，应该呢不是特别的准确。 首先这件事呢是2025年4月3号日本经济产业省是发了一个公告，把先进的集成电路的芯片，包括芯片的生产装置、化学制剂，就光刻胶、清洗液、先进的材料和加工等等列入受管制的物项。为什么在这天？因为中国那不是也把稀土列入到了出口管制吗？这都跟川普那举着大板子4月2号跟那玩意儿都有关嘛。你一弄那个，中国就同一天搞了一个稀土管制，那日本立刻也搞了一个啊，两边呢都是对应的。那你中国也没听说中国制日本的稀土，那那边呢当然这些东西人家也没有反击，双方呢都拿着这个核大棒，谁也没往下打，是这么个意思。那你说最近真的是就开始小动作，就开始治你了吗？后来我问了一个在墙内我们的观众，他是业内人士，他说呢，他快速的帮我问了一下，他说好像还没有听说在各大企业里边出现这些东西断供的现象。应该这个消息呢不是很准确。日本呢对中国现在就是不理啊，这你爱干嘛干嘛，我懒得搭理你了。他不可能自己主动的把事情往纵深去升级，这个大概是不像。那高氏早苗这两天干嘛呢？高氏早苗呢这两天还得了个奖啊，我看他自己的 Twitter 上也说了这件事儿啊，感觉到呢这个有点惶恐啊，就有点不好意思，获了一个奖。什么意思呢？日本有这么个传统，每到12月份的时候会公布一个由民众票选出来的当年的年度流行用语，每年呢选前十名，然后第一名呢是给一个奖，是这么个情况。结果在这个前十名里面，高氏早苗拿了俩，第一名就是那五个工作。当然这是被一些这个人权部门啊对高氏早苗是有一些批评的。他这五个工作是什么呢？当时当首相第一天他致辞的时候讲，我会不断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努力的工作，连说五个工作。人权组织讲，你这不是呼唤大家过劳死吗？日本本来是有这个的啊，有这个社会问题的，连说了五个工作，这个日本人听着爽啊，十大流行用语里排了个第一。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女性首相，这个也得到了一个什么排在前边，结果他把这个年度大奖他给夺走了，他给夺走了。后边还有呢什么川普关税啊，还有熊害什么等等的吧，这些东西了。所以说呢人家还有心思去玩，人家还得了个奖，这还挺有意思的。那到现在呢，我今天看到有媒体给习近平做了这么一个总结。那现在习近平搞了这一波的抗日，为什么一下把这件事闹得这么大？那川普也说，如果你要是敢动台湾，我炸平北京啊，你怎么不跟他急啊？而且川普最近连续给台湾两次军售，第二次军售给的还是硬家伙，给了7亿的东西，你怎么不敢骂川普啊？为什么高氏早苗人家这比较隐晦的说了这么一句话，或你这儿摸不得碰不得，一触即跳，你这儿没完没了，到现在这两天又上来了，你怎么了你？有专家讲呢，现在看中方下不了车了。为什么下不了车呢？因为现在他不知道怎么下车了，好像呢是一辆没有刹车的车，现在拼命的在往前冲，现在持续在各种场合来咆哮。在国际的政治场合里边，日本那啥也没说了，就自己在那儿啊暴跳如雷，火冒三丈，连出恶语，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认为他有三个明显的误判。第一个误判呢，他误判了时间点，误判了美国的态度，当然呢也误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战略空间。这位专家讲呢，说中国认为美国川普他们此时就纠缠在乌克兰问题， 中东问题，包括他国内的经济贸易战的这些问题里面，没工夫管这事儿了。那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大大的震慑周边国家，哎，这边整个这旮的地方以后都归我了啊，趁着你在那边抬不起头来，这边我得把这事儿啊，我得把它搞定啊。所以说呢，但没有啊。后来美国基本在第一时间，大使也罢，国务院也罢，对高氏早苗都进行了力挺。我估计习近平跟川普打电话的时候，要求你比如说你必须让他把导弹给我撤了，我估计川普也不会100%全答应，有的事儿也会断然拒绝的。那你不能让我太没脸吧，我全听你的，我怎么了，我世界老大，我怕你。所以说呢，他整个把这个给误判，美国最后还是参与了。第二个误判呢，那就是误判了日本，一个是误判了整个美国，第二是误判了日本。习近平大概认为高氏刚上任，你又是个生手，而且一开始被美国、日本普就是朝野都认为这将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非常脆弱的首相，又是第一位女首相。他讲啊，专家讲，明显习近平这是在欺生，而且你还是个女生，那更得欺负你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认为高氏早苗可能会选择在威吓之下退让。因为原来的日本政界包括日本的政府系统啊，都是比较谨慎小心的。特别是这次在阻隔的时候啊，中共呢指示那个公民党，就原来跟他一直做信使的那个党退出，给高氏早苗拆台。所以说这里边他都安排了，他都做了一些工作，以为这次我只要泰山压顶这么一拍你，你还不怂了。结果高氏早苗呢，没想到给激起了一个高民调，越打越红，越打越火。这一点是习近平误判了，他对整个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坛错估了形势，这一点是特别要命啊，这一点是特别要命。那有专家讲，那还有钓鱼岛啊什么的等等，这经济问题别说了，经济问题那互相都有啊，这个害怕的地方，他不会，谁也不会轻易的捅这个马蜂窝的。那钓鱼岛这些敏感问题呢，那天给大家讲了啊，美日安保条约是包括钓鱼岛的。习近平你再怎么追人家渔船，人家是不理你，你要在那儿跟人家撞了，或者是你真的是脚迈上了钓鱼岛，你看看美国管不管，你看美国管不管，他这个他是不敢的啊。所以说呢，错判了日本，错判了美国，错判了日本，第三错判了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这件事反而挑明了，说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现在大家反而都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我讲的，德国也认为，法国也认为，意大利等等各方面很多媒体都表述台湾有事就是我们有事，等于现在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为什么？因为这条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供应链，这是整个的大动脉，这个被切断谁也活不了，整个全世界谁都无法承担。等于把这件事儿，世界各国对日本的支持，对各方面的声援，这个他也小看。等于习近平这次呢，错误判了美国，误判了日本，也误判了整个的国际社会。平时拿欺负台湾的那些手段来对日本进行胁迫施压，反而这次日本给了他一个硬硬的钉子，给他还了回去。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是这么一个状态，我认为这三点总结的还是挺好的。那下边呢，那已经这样了，已经误判了，下不来台了，停不了车了，那只能接着往前来。咱们就看那下一个14天又来了，那就要到12月13号了，那时候咱们再看啊，会出什么邪事儿。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谈完了以后，卢比奥也讲富有成果，那他这么说乌克兰那边也不能背着说啊，也说富有成效，两边都认为谈得挺好。但是从 CNN 和路透后来的报道来讲，这里边呢还是非常的艰难的，没那么顺利了。 美乌谈判呢，还是在领土问题上陷入到了僵局。关于领土问题呢，谈到这儿这块的时候， CNN 的报道，当时的会谈气氛是非常紧张，美方还是坚持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整个顿巴斯地区，但乌克兰这方呢，他不像以前的伊尔马克，那就直接跟他对喷，跟他干。新上来的乌梅罗夫呢，和颜悦色啊，他说话呢比较温和，但是还是把乌克兰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宪法的问题、社会的现状、前线的实际情况等等这些东西决定，这件事儿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就是小泽点头答应了也做不到，所以说这事儿你就不要再提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答应，即使我们跟你签字你也办不下来啊，这是好好说话，这件事儿谈不下来。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北约的问题了，那乌克兰还是要坚持啊，那坚持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加入北约已经在乌克兰已经进入宪法了，那这件事怎么办？后来两边呢，卢比奥他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把这件事给绕过去了。咱们看看他是用的一个什么招。现在的结论呢，是乌克兰你不需要在法律上放弃加入北约的路线，这个路线还留在宪法里，这个你不用改，但实际上你加入北约的路已经被封死了。什么情况呢？美国要和俄罗斯单谈这件事儿。什么意思？你该加入加入，是北约也不用专门说什么。你北约呢，本来说人家有这个意向，那北约原来普京要求北约你必须给我写一个声明，永远都不让他加入，那北约也不能答应了。我们怎么了？我们你管得着我们吗？那现在呢，美国这个路子是什么呢？美国要和俄罗斯私下签一个协议，保证美国拒绝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组织该干嘛干嘛，原来的承诺别改，乌克兰宪法也不用改，但是我美国向俄罗斯保证我绝不同意，因为加入北约美国要不同意这件事儿是绝对做不成的。哎，等于呢，那我跟普京单说吧，咱们俩既然说不下来，你该干嘛干嘛，但是呢，我跟普京做一个保证，也就是这一任美国总统，大概我不知道普京接不接这件事儿啊，因为你这届美国总统接了，下一任美国总统不可能让这件事儿继续嘛，这怎么有可能呢？所以说是不是只管三年，现在这件事儿不知道啊，但这件事儿就算是绕过去了。军队就是三件事嘛，军队那件事最后定了个大数80万，那件事没什么可争议的了，也就是领土问题现在没谈，军队问题就这样了，然后呢北约的问题啊被卢比奥拐了个弯给化解了，就算是现在只有领土问题了。尽管呢最后谈了半天没有和平计划，华尔街日报讲美国代表团仍然飞往莫斯科继续谈判。华尔街日报讲特使维特科夫将在今天12月2号和普京进行会面，川普呢也对这次会晤予以了证实，他认为有机会达成协议，谁去？还是维特科夫和他女婿库什纳两个人去。在他们动身之前，他们第二次会见了乌克兰驻迈阿密的外交使团的团长乌梅罗夫，讨论了可能的土地交换，因为别的都没商量了，军队的事不用说了，北约的事不用说，就剩这个卡着呢，他们又跟他们谈了一次。另外还谈到了一旦签署协议啊，那个选举怎么做，最后怎么来结束战争啊，就这么个意思了。那是目前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说到评价，泽连斯基现在在巴黎呢，在法国呢，他和马克龙呢在举行记者会上，他做了个表示，说现在那个和平计划现在看起来好多了啊，比以前，比他们谈完那19条啊，经过迈阿密这次一谈好像要更好了啊。马克龙呢也宣布他们搞的那个自愿联盟已经完成了对乌克兰的保障安全工作，都计划完了，准备下一步跟美国进行讨论，一旦签署和平协议我们就进去了，我们也不是北约，我们就有一个志愿军啊，大伙儿就去了。 在这过程里呢，泽连斯基和马克龙加上斯塔默和在前线的那个乌梅罗夫讨论了佛罗里达整个谈判会谈的一个结果，开了一个简报会。小泽讲呢，他首先对马克龙进行了通报，后来斯塔默也加入了整个的通话，大伙呢一块视频连线。两位领导人呢，就是马克龙和斯塔默加上小泽他们这些人吧，就听了整个的简报。小泽讲，这是个重要的简报会，双方同意呢，我们讨论了很多重要的细节啊等等的吧，扎堆讨论了一次。到现在整个的架构我们能看得出来，美国和欧洲的立场现在已经明显不一致了。原本是什么，大家你还记得小泽去白宫，八位欧洲领导人打狼的似的一块陪着他去，怕受欺负嘛。然后最后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边啊，那和川普加上那几位大家一块啊，还可以坐在一起来讨论商量一个办法，那时候还是这个状态，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现在这次无论是搞28条还是搞19条，欧盟都没有在场，欧洲都不在场，连英国都不在，是这么个情况了。那现在这又谈了一轮，那小泽赶快和这帮人在一起聊，什么情况？已经不能在一块儿商量了。现在美国竟然变成了和乌克兰的谈判方，而不是背后的那个大哥了。大家注意这个角色的转换啊，不知不觉间就变过来了。原来拜登的时候，那大伙儿全站在小泽这边，我们站在你身后，只要你提出来你想打下去，我们就会不断的支持下去。到现在美国竟然坐到了乌克兰的对面，大家注意啊，而身后欧洲和乌克兰现在成了另一方，现在是这一方在和美国谈判。那请问你美国现在成了什么？你成了俄罗斯的代言人。他们和俄罗斯没毛病，人家一直就是在底下都捏固好，都嘀咕好了，二十八条就人一块弄的嘛。你就是改成十九条，人家就琢磨着，我这儿只要跟你谈，我能说服普京。人家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伙的了，大家注意整个的这个位置的这个转换，这就是这件事儿的性质。那下边说说乌克兰内部，乌克兰内部呢，它有媒体啊，那有独立报等等几家都在报了，说那个伊尔马克辞职，应该说这还真是个事儿啊。21号那天，反腐机构获得了搜查的授权，谁给的？小泽他们给的。结果他们就查了伊尔马克的家，没收了他的电子设备等等啊，把他都给抄了。就在当天，安全官员和部长们都聚集到了总统府，一帮人，他们告诉泽连斯基说，伊尔马克正在瘫痪整个体制，他的辞职不可避免。大家都在群里边协调要罢免，就不是说有敌人或者是俄罗斯、美国那边不喜欢他要求罢免，内部的人大家都不干了，就认为这人必须让他走。结果当被要求提交辞职信的时候，就给那我不能开你啊，对吧，你自己辞职吧。伊尔马克当时勃然大怒，当着那么多人对总统大喊大叫，并指责痛骂周围的每一个人。结果这个举动加快了整个决策的进程，那泽连斯基当时就立刻决定解雇他。这是内部的报道啊。所以说这个人呢，现在有照片啊，已经穿上军装站在坦克边上，是不是已经到了乌东前线，这个不知道了，他要到前边去证明自己啊，这是当时的这么一个综合的情况。那评价，那你乌克兰腐败，马克龙在记者会上替乌克兰说了一句话，他讲呢，现在你在俄罗斯是找不到任何腐败的丑闻的，为什么？因为那里根本不存在独立负责反腐的机构。为什么没腐败？他能没有吗？因为没人查，所以俄罗斯才是真正的腐败的独裁的政权。小泽他们这儿有没有？有，但毕竟人家还能查，你俄罗斯那边能查吗？ 小马这句话说的还可以啊，这句话说的还可以。来吧，咱们加速说说委内瑞拉。现在是美东时间晚上应该是11:00了吧，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结果。他们应该在今天下午5:00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一个决策会议，来最后确定委内瑞拉的问题。啊，卢比奥啊，国防部长加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加上两个白宫的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啊，大家呢一块儿来敲定整个的决策，干还是不干啊，最终的结果现在还不知道。因为前两天这不是马杜罗和川普，当时他们川普在海湖庄园的时候和马杜罗通的这个电话嘛，所以说当时的迈阿密先驱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11月21号川普和马杜罗的这个通话，川普呢当时给他发了一张单程机票，就说呢马杜罗和家人和太太和儿子可以走，但是前提是你必须立即辞职。马杜罗呢讲我拒绝立即下台，他还提出了一些反要求，也就是他要了个假。他讲呢我得有一个全球免于起诉的豁免权，你在全世界都得饶了我，都得豁免我，可以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并且呢我可以交出政治的控制权，但是我要保留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要控制军队。那川普肯定是不答应了，那你爱咋地咋地呗，你就随便了。结果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川普就宣布了领空关闭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呢马杜罗要求第二次通话，估计呢上次开价开得有点高，要不就往回收收，但是这边就不再接电话了，这边就没有给任何的回应，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到目前那怎么办了，马杜罗呢那只能就玩命吧，宣布他已经准备好率领军队和美国作战，这是昨天最新的新闻啊。为了保护委内瑞拉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愿意为此牺牲，跟大伙儿宣誓。他已经下令动员武装部队和民兵，使国家处于最高警戒状态，并把部队已经向原来他定的那284个游击点儿啊，那有基地啊，有地下什么仓库，那有军队，有什么武器弹药等等，他都分配完了嘛？哎，都去。啊，那咱们就开始分配开。当然呢他一讲我还是愿意对话，我要和平不要战争啊，我不要任何的外国侵略，但川普那边已经不接电话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要不要打，俄罗斯那边发了一个紧急的旅行通告，指示所有的俄罗斯公民立刻离开委内瑞拉。那俄罗斯这边应该和川普政府和委内瑞拉他都通着，俄罗斯那边在川普政府里有人呢，所以说这边大概要干嘛他们是有数的。那现在马上就让俄罗斯人快跑，然后我立刻查中国在当地的使馆或者是各方面人有没有做这方面的通知，没有啊，没有中国在那儿的什么国企啊什么民企啊在那儿做生意的很多呀，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通知。当然中国政府从来对他海外这些人的身家性命他们也不是很在意了，没说吗，人家去打乌克兰的时候，打基辅的时候，还要求当地的中国学生中国公民准备好小红旗啊，当俄罗斯大兵进入基辅的时候一挥红旗，自己人自己人啊，都准备好这个了，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结果呢就错过了让这些人转移往外跑的时间，最后骂也没用啊，那骂也没用。所以说现在呢俄罗斯要跑，中国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估计他们也没这方面的渠道了。说到川普呢开会容易吗，那不是把常委都叫到一块儿开会，实际上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给大家教一个大致的一个实底，对委内瑞拉发动战争，你要炸几个小渔船这事儿大伙儿也就不吭声了，只要你基本合法这事儿就算过得去，但你对委内瑞拉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现在的情况连共和党都不支持。 马克尔党的绝大部分也都坚决反对。我们不是美国优先吗？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物价，是经济啊，你能不能消停下来，就天天啊在家里踏踏实实抓住经济啊，怎么又惹一档子事儿啊？马格尔都反对。所以说如果川普执意对委内瑞拉爆发这么一场战争的话，不管多大烈度多大规模的，只要开战，他会受到国内强大的反对和制约。而且这件事短时间内如果你拿不下来，时间一旦拖长，因为一动委内瑞拉，国际油价肯定上涨，股市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那如果要跟像人家以色列那个杀法，对吧，12天战争把伊朗立刻拍服打服，立刻就干净利落拿下，如果你有那水平，那股市反而会大涨。他有这水平吗？就那小海这帮人。所以说如果一旦拖下来，短时间内拿不下来，川普会陷入到非常大的一场政治危机，这是很严重的，因为大家都不支持。目前看呢，他现在有这么一种叫什么呢，啊，就这么几个模式啊，有限军事、准军事，加上经济，加上能源封锁，加上舆论，加上政治恐吓打压，来取代那个什么军事直接入侵啊，都是在外边在这儿这么绕啊，连拍唬再吓唬，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种模式，如果马杜罗狠下心来，你既然也不饶我，我也没地儿跑，那我就跟你拼了，我决定鱼死网破，那咱们就打吧，我就这样。那只要这边真玩命的话，那川普刚才说的什么什么什么能源封锁、舆论、政治恐吓打压，全都露馅，你都没用啊，你吓唬不着人家了，人家是现在还跟你打电话你不接了，那过两天你打电话人家要不接了，那说明这哥们已经死的心都有了，那咱们就拼吧，你反而麻烦了。到那时候一派兵，现在明确讲，国会两党都不支持，马克尔党都不支持。如果在那儿你一旦有个闪失打砸了，那川普就万劫不复了。所以说这个决定不好做啊，不好做，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下边说说以色列，那不前一阵交换人质各方面的吗？哈马斯那边呢是有一个人啊，这个小队的指挥官蒙着个脸把人质给送过来，红十字会拉走，有一个组织张罗这件事儿。昨天说他不是炸了四个人吗，端了四个人，有一个什么正副营长，两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人负责人质典礼的。这个哈马斯指挥官昨天被以色列击毙了，给打死了。内塔尼亚胡说已经告诉川普了，在哈马斯归还所有的人质之前，以色列是不会推动停火第二阶段的。现在还差几个，差两个遗体，那边实在是找不着了，那不成，那在以色列这儿他也是事儿啊，你还是没做到嘛，那我就抽你，就这么简单。另外伊朗现在在快速恢复他的导弹装备，以色列呢也在准备对伊朗实施二次打击。前两天美以空军联合在伊拉克靠近伊朗的那部分进行了联合空中的军演，也就是他们以后你的防空啊，它有一些什么新的防空火力，我不能让你拥有，我以色列对伊朗要保持随时我都能来的这么一个权利，只要你建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我就给你炸了。哎，不服你爱咋地咋地，就这么欺负人，哎，就这么简单，只要你不契合，我就随时保障能回来的这个权利。所以说弄不好过两天以色列再干一票，因为老内那儿打官司搞得声名狼藉啊，他随时也需要转移视线，所以说那随时都可能上演。来说说美国方面，美国经济，中国的 PMI 出来了，数字不好，美国这个数据也不好。美国的制造业连续九个月出现了萎缩，它的 PMI 到了多少呢？中国那还有个 49.2 啊，还是49点几呢，还行呢。 美国这个 PMI 只有 48.2， 50是平，往上是扩张，往下是萎缩，美国这个只剩 48.2 了。10月份呢，10月份是 48.7， 一下少了 0.5， 什么情况？越来越萎缩，而且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统计这件事的供应管理协会他的主席讲，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关税的问题，我们目前看不到有任何转机能扭转目前的局面。而且他讲说，现在呢，为了应对更高的投入成本和订单的下滑，很多公司都暂停了招聘。他们这个机构讲，6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目前正在控制员工的数量，而不是招人。什么行业收缩的最明显呢？服装、纺织、纸制品、化学品、交通运输设备等等，特别是交通运输业受到了重创。为什么？没有进口啊，没有物流啊，也不出也不进，那它受到了重创。所以说现在呢，他讲受到打击的这些企业，有的因为关税甚至准备考虑要把制造业业务转移到海外，而不是回流到美国，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他这情况是很严重的，等于到现在为止，川普折腾了半天，制造业不但没有回流，而且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和因为关税带来的高额的生产成本，反而打击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最新的数据表明，就刚才这数里边有一个原材料价格指数五个月来第一次回升了。为什么？进口的成本加大了，比去年同期竟然高出了约8%，这让企业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压力，这个压力是承受不了的。而且客户的需求从同样是疲弱，11月份的订单量创了自7月份以来最快的速度的萎缩，积压的订单量更是创下了7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老百姓需求也在大幅下降。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现在看啊，整个11月份的数据可以用很不好来形容了。那老百姓不好，川普怎么样？华尔街和彭博社都做了报道，川普自己的买卖也不好，和川普有关的加密货币和他那个什么初次搜索他这个平台的股票等等都受到了重创，损失了近10亿美元的家族的财富，现在加密货币暴跌啊。特别是他的那些追随者，他的那些死粉铁粉拥有的损，他持有他那币嘛，损失是非常惨重的。特别是他那个发的那个川普币和他太太那个发的那个币，几乎损失了全部的投资。他太太发的那个币到现在亏了大概95-96%了。那不是有一个追随者花了12,500买的他那个币，现在剩多少钱？剩180块钱了，就让血本无归，给他太太梅拉尼亚大伙儿就经过他玩了这么一个局，弄走10几亿，等于给他太太买了一架私人飞机啊！我估计人家会谢谢你们这些铁粉的啊，谢谢你们。为什么都垮了？川普一直推这个加密货币啊，为什么现在他完了？这也算是对川普的另一种信任投票。另外说到二次打击这件事儿，那现在这个热闹了啊！这件事儿呢，现在已经变成了各大电视媒体的一个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开始甩锅了。原来他们都知道那个二次打击杀人，原来是违反国际法、违反美国的法律的。记者呢就堵着他，就问他说：“你能谈谈海格塞斯下令那个二次袭击事件和争议吗？”川普说：“我对此一无所知。”小海说了，他没说过那样的话。那记者就问：“您不知道是否进行了第二次袭击，杀死那两个人吗？”川普说：“他跟我说他没干。”那记者问：“如果他干了，你会接受吗？”川普说：“他跟我说他没干，所以我不需要做出决定。”这是川普的说法。 那海格塞斯呢现在讲我没说过，可是呢现场直播呢，在那个模糊的画面里，那两个亮点，那俩脑袋在那儿飘呢，船炸了，然后那儿有俩人在那儿动呢，人家抱着一个什么木板子在那儿飘着呢，紧跟着第二颗炸弹来了，这都是明的呀。那你说你没下过命令，这就麻烦了，等于把前线的那个双击点发的那些执行者都推到了风口浪尖。你说你没命令，那也就是这些军人他们干的，也就是小海这个人啊，为了保全他自己，他把前面的那些人都给牺牲了，所有你们的什么荣耀自由，甚至将来你们要锒铛入狱的，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最新的进展，问到白宫发言人，那这个海格塞斯9月2号这件事儿有没有，首先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李维特讲，首先他没否认啊，这事儿有，那俩人确实被二次打击给杀了。然后他回答，海军上将布拉德利下达了第二次打击的命令，完，这锅甩给这布拉德利了。那布拉德利也不会干吃这个闷亏啊，那你让我弄，那我完了，我无论是在美国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我全完了，我这是公开杀人呢，这还得了了，那他替你兜着吗？那最后都要到国会那儿说这件事儿的呀。那你当初那士兵谁摁的这钮啊？张三，好，谁命令你的？李四啊，我是上尉，上尉，你谁命令你的？少将，哪个少将？那谁？你为什么这么干？哎，我得到了谁的命令？人家会一个一个的追下去的。啊，现在他们直接把这锅就甩给了这布拉德利了。他们知道这件事儿犯法了，他们知道这件事儿是不应该干的。前一阵多狂啊，嚯，你看我们炸了多少起了，你不知道将来你要拉清单吗？你不知道将来你要付出代价吗？现在知道了，就开始狡辩，就开始推卸责任，就开始甩锅啊，现在就这么个情况。然后说到呢，这儿还有一个白宫在礼拜五在他的官方网站呢，他给列了一黑名单。什么黑名单呢？媒体违规者，设置了一个黑名单和耻辱排行榜，说到这些什么媒体啊，你们都是啊黑名单抹黑啊，不歌颂我们家伟大川普，你还老说这说那批评啊，你们上黑名单。然后列了一个耻辱排行榜，排在第一的这里边有华盛顿邮报，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 CBS 吧，有 CNN 啊，这都是肯定的了啊，等等这些，包括他们的记者等等啊，那都在里边写着呢。什么人呢？一个是失职，然后左翼疯狂啊，华川粉简称左疯啊，这些人。那违规者呢？有波士顿环球报、CBS， 还有他了啊，有独立报等等啊，这些东西那都是。啊，坏媒体啊，他们都给列了黑名单，列了一个耻辱排行榜，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这件事儿，那发生在此刻的美国，这事儿可够有意思的。从来都是媒体监督政府，现在在伟大的美国变成了政府来监督媒体。您听说过这事儿吗？媒体是不是公正，现在要由川普来说了算。他给人家定了一个耻辱排行榜，这还是真闻所未闻呐！来吧，咱们再说说《大西洋月刊》写了这么一个东西，很有意思，说川普从未像现在这样孤立。我想了想，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和第一任期的第一年相比，现在川普大幅减少了演讲、公开露面和全国巡访的次数。为什么？有球赛去了，大伙儿干嘛呢？底下一块比中指，一块哄他。那现在他不敢去了。你现在到哪儿去，一帮人追着比中指，追着一块嘘他、哄他。他现在他不愿意去了啊。说这种和选民缺乏定期接触的情况，加剧了共和党人和白宫盟友日益增长的担忧。说川普呢，现在过于孤立，已经失去了啊。一般那个社会期望的总统的那个认知， 他说他仿佛生活在信息的真空当中，只关心一个 One News 啊，这是一个极右翼的一个电视台，还有新闻极限啊，那个 Newsmax， 另外还有福克斯个别新闻主持人这种极右翼的电视频道，天天就看这几个。说就连他的社交媒体的使用范围也变得非常的狭窄，说过去呢在 Twitter 上他还发帖，还能碰到好多不同的观点，大家还有一些碰撞，现在呢只在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儿发帖了，而那儿充斥着对他阿谀奉承的人，而且他自己的幕僚现在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回音式的效应，就刚才给媒体拉黑名单拉耻辱排行榜，就这么个情况。说现在川普周围的一切以及他现在在电视和手机上看到的一切全都告诉他他是对的，他是了不起的，但是其他一项又一项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认为川普现在正在犯大错误，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最初让他赢得这场大选的关键的那些因素，他原来他全忘了，他现在变得非常孤立，他已经不能出来了。你老抬杠啊，这物价很低，黑五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去一个超市，你不原来去过麦当劳吗，在那给大家做摆拍，你真的到一个超市里边你给大家收个银，对吧，你给大家打个包，那么多民众来你问问你们感觉物价怎么样啊，啊，你跟大家接触一下，你问他还敢吗，他就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啊，要不然一般都说嘛，你把你那 MRI 那个彩超的那个扫大脑的那个你公布一下吧。来吧，咱们下边说说贸易战。先说 Costco 起诉美国政府，要求退还川普关税。原来有一些小的行业协会是起诉了川普的，但是作为大块头大家，这是第一枪。说好事多啊，他中文名字嘛，已经提出诉讼，要求国际贸易法院来裁定。川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经济权利法征收的所有关税均属非法，开始了他们提交的文件显示寻求全额退还根据川普的行政命令缴纳的所有这些啊对等关税。他的律师在诉状中写道，因为整个的这个刚才紧急状态这个授权里边并没有明确授权总统来设定关税，所以这些关税的命令根本无法成立，被告无权执行和征收这些关税。那现在就等着呢，他这就给加了一棒，就等着大概一月底吧，美国最高法院这不是要把这件事有一个说法吗，大家实际上大法官们在第一个听证会对这件事都是质疑的，那现在Costco 把这个事儿给占上了，哎，我排队我也是第一个，一旦那个否了，川普讲嘛，我要给那大伙儿退钱，你先给我退退吧，哎，你先给我来来吧。说整个的诉状中呢，好事多倒没有说整个的关税对他造成了多少损失，我估计他得算算啊。但现在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截止到九月底，进口商已经累计支付了900亿美元的对等关税，是进口商他们支付了这么多，那不川普收了2000多亿呢吗，2050亿啊，你这才支付了900亿，那剩下的谁支付啊，那当然谁支付谁知道啊，你看看那物价你就知道了吗，对不对，那样就没商量。好事多讲说他们公司在美国约三分之一的产品都来自进口，其中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总销售额的8%。他现在呢说呢，有很多来自中美洲的新鲜食品也受到了关税的影响，但是公司呢觉着这些都是会员嘛，他们还决定咬牙不涨价，因为这些商品都是顾客的核心日常用品啊，这还是个良心商家。他讲呢，我们一定要坚持保持这个商品的价格来确保会员的利益啊，还是这个，这是第一家，我相信后边马上就会有各大家都会联合起诉，因为在一开始的那个起诉打赢了， 川普败诉，然后到上诉，川普再次败诉，才到了最高法院嘛。在上诉法院里边，那说的是很清楚，如果你自己不要的话，政府是没权自动退给你的啊，并不是说那最后我们收了多少啊，2050亿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都主动的退，那不是，你自己得打官司，你主张我就给你，你要不主张我就不给了，那能不要吗？那还得了啊。前一阵儿这不是说有那个谁呀、啊、那个卢特尼克的儿子现在开始做这个生意，你现在收了你多少关税？收了我800万，那好，你把这个权利能不能让给我？我现在给你200万，我买这个权利，因为将来一旦那边最高法院输了，我能跟政府主张回来这800万。可是现在你又急着用钱，200万把这债权卖给我好不好？他都做这事儿了，够厉害的吧？来吧，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新闻。先说第一条啊，昨天说到的湖南郴州的那个小伙子叫彭某某，那个小彭，那最终的结果呢，我昨天是有一点小的质疑的。当然首先我认为他喝的那个东西肯定是有毛病，因为这孩子喝完了以后脸色都变了啊，脸的表情各方面那肯定是喝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呢，因为他那个视频后边就爆炸了，是不是在车里，因为他说塞满了烟花把自己给炸死了。可是现场官方呢没有说有死人呢、啊、就说有三个轻伤，而且呢都没有生命危险，都在医院里边都没事儿。那这小鹏最后怎么着了呢？今天最新的消息出来了，他这儿有一个郴州市的联合调查组发了一个通报啊，说这家呢烟花爆竹店的店主彭某某实名举报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规，然后呢在发布完了以后他就引用了那个滴滴位叫迪草快，实际上就是过去的滴滴位。最后呢郴州公安局他们是找到了彭某某，医院呢正组织医疗团队是全力救治，说对这件事高度重视，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市纪委市公安局各方面吧，哎，都组成对他举报的内容进行全面的核查，一旦查实啊，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啊。政府呢还发了这么一个，所以说按照这个案例啊，首先第一我觉得救回来的可能性不大，那把胃都给烧烂了，那东西一进去那能活得了？您想，就是算救活了还不如就死了呢，那整个的余生那都烧得乱七八糟了，那以后怎么活下去啊？那生活质量各方面全毁了，整个从食道到下边全完，这东西太厉害了。所以说不知道了啊，这件事儿首先是证实了他并没有把自己给炸死，昨天我们这质疑呢这一部分是对的啊，前半部分呢这个落实了有这么件事儿。昨天我们说到那弱者的抵抗，在中国弱者都拼不出去，一个是不敢，再加上后果太可怕，这确实是很恐怖。但现在呢这位小鹏干了这两杯滴滴畏啊，两小瓶啊，最后还换来了这么几句人话，就是你举报的那个，那好，我们进行全面的核查，一旦查实如何怎样，这还多少对政府引起了一些触动，也就是我用我这条人命豁出去，看看能不能引起政府的一些触动。你要正经的好好跟政府去举报，跟政府说，门也没有，机会是一点没有的。所以说这小伙子拼这一把呢，在中国那个神奇的地方，用这种神奇的方式，特殊的方式，甚至是其他国家的百姓很难理解的这种方式，多少取得了这么一点回响。那你说这地儿他真的按他说的这个，他肯定自己买卖是做不下去了，他做这个生意大概和朋友一块儿凑了100多万啊，有后续报道啊，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啊，被这帮人欺压盘剥啊，就这么强拿强要也不给钱，最后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没法交代了，可能是寻了短见了啊。这件事儿有啊， 而且他用这种中国方式好像呢取得了这么一点效果啊，所以说大家呢咱们怎么理解在那个神州大地发生的这些事儿，为什么去跳楼啊什么的，那只能卖惨，在那儿呢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尊严，用自己的那种撕心裂肺，看看能不能换得官方的一点点的触动啊，只能是这样，否则你死了你跳楼死死呗，谁拿你当回事儿？说第二个新闻呢，那上海有一位经济学家叫朱天，他给出了个主意啊，还是要呼吁给大家发钱。为什么这时候又有人，好长时间没人说这事儿了，为什么又跑出一个人说来呢？因为最近官方就是前两天发布的这个 PMI 的数据，这太狠了，太惨了。昨天给大家讲了啊，整个呢这个数据出来了，综指就是综合指数是 49.7%， 什么概念，它就是综合到一起，把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也就是把建筑啊服务业什么的大伙全综合到一块儿，是 49.7%， 这不还行吗，创了36个月的最低，这家伙三年的最低，就这11月份服务业的 PMI 是23个月的最低。您就说，您就听到这两个数啊，因为它那都是美化过的，你要具体追究那数值是没有意义的。你就听一个36个月最低，一个是23个月最低，你就知道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现在呢，整个的分析，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了深度危机的状态。原来还说中度危机，现在已经到了深度危机了。而且中国政府目前推出的提振的措施现在看完全失效，现在经济已经开始拉不住了，现在开始往下猛烈的滑落，也就是之前搞的这么多条这么多条全部起作用。在这个背景下，上海的经济学家朱天又提出来了，他说现在解决不了的这个房地产危机，内需疲软，经济下行，说的天天说烂了的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决了，死水一潭。他再次提议政府能不能一次性给每个人发3000人民币的消费券，不能给钱，给钱就存起来了，一个人给3000，台湾那边不是一个人给10000吗，啊，10000新元，那台币了，他这儿人民币一个人给3000，他算了一下，说这会带来20000亿人民币的新增的消费规模，将近2600亿欧元，这相当是个数啊。他说，哪怕是只有50%用于实际的消费，仍然可以把 GDP 打上1.5%的，而且关键那大盘就转起来了，只要老百姓一买东西。哎，这物价就能稍微往上走一点，这工厂就看着点活气儿，就有利润，哎，慢慢的工厂现在基本上也就可以赚起来了，整个这经济大盘就活动起来了。这是最新版本的上海经济学家朱老师啊，又给做了这么一个呼喊。他讲呢，以前有很多县市政府省政府干过呀，发过一些消费券，他说那个没用，他说那个经济规模都太小啊，根本没有什么作用。他说现在呢，这个原来的金额也太低，而且各种各样的各种限制和条件根本没用。他说现在宏观经济层面要想产生效果，你就给全国老百姓发3000人民币，要求你3个月内必须把它用了，或者是2个月内必须把它用了，眼看着整个经济就会转起来。习近平会听吗？不会。这不是什么偏方妙招，这话以前的什么高善文老师啊等等那都说过太多次了，包括叫什么李迅雷啊刘元春啊，我给大家都讲过很多次啊，墙内的这些经济学家都讲过呀，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招，为什么不听啊？我把钱给老百姓，你怎么想的呀，你这不可能的事儿啊，我哪来这20000亿啊，我自己印20000亿最后攘给老百姓，那这门儿也没有啊，凭什么呀？ 所以说这事儿是不用再想了啊。另外说到彭博的这篇报道，完喽，房地产数据现在也不发布了。应该呢，彭博说的是比较有谱了。彭博12月1号的报道，中国政府已经要求两家最重要的民营的啊房地产数据机构，一个是克尔瑞，一个是中指，立即停止向公众发布每个月的房屋销售的数据。原来都是百大房企啊等等啊，一有机会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因为这两家呢是经过大家这么长时间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他们的数据呢也都比较准确和客观，也就是长期以来被外资机构、银行、开发商和媒体来追踪中国的房地产的现状，这两家被视为是行业的晴雨表，很重要啊。统计局这不是每个月也说房地产啊涨了 0.0 几怎么怎么着，他那都没人看啊，就这两家大家呢认为这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他真的是跟那些百大房企啊，他们每个月都给他们报数据，他们也好好的在做这件事儿。那为什么不让弄了？谁下的令啊？报道讲，彭博讲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通知这两家相关机构暂停公开全部的月度房屋销售统计，直到另行通知。政府也没有给出任何的具体原因。彭博援引多位消息人士讲，为什么呀？因为数据被认为过于敏感，会进一步恶化市场的信心。为什么上个月不说了？为什么这个月突然？本来是11月30号就截止了吗？也就是昨天和今天就应该公布了吗？为什么这时候突然通知？因为11月份的数肯定是没法看呗。你在这种恐慌的话，他那只掌握着房地产的那只巨手可能就 hold 不住了，大伙可能就慌了啊，就要抛了，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说紧急通知不许公布。那不对，昨天我们不还说这事儿来着吗？哎，彭博讲了，数据依然存在，但只提供给金融机构，有点半保密性质了啊，但是面对公众就消失了。什么人可以拿到呢？付费的客户，原来他们就有，银行、券商、机构投资者还是能够获取这些数据的，但是这些数据机构被要求严禁媒体引用或者是公开传播。昨天那个因为他可能是刚公布啊，被我给淘到了一个，那以后我也不想做这个指望，也就是在内部知道，外边就绝对不能弄。也不是说政府就不让做这个数据了，不是说让你停统计，而是让你停公开，就这么做。还是那句话，什么情况只能现在讲，11月份的数据和10月份就金九银十嘛，10月份就已经让人大失所望，11月份数据应该是非常糟糕。分析师告诉彭博，缺失的数据反而更会加剧恐慌，因为大家会干嘛？大家猜嘛，你的主流数据一旦缺位，它就有那些江湖数据就会纷纷出炉啊，那些不负责任的就可能进行恶炒，那你大伙儿就猜吧，他为什么现在要出此下策，意味着情况比他们所掌控的要更差更糟。所以说11月份的新房销售、二手房销售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现在这个啊出现了，特别是像万科、碧桂园这样的情况，那整个的2026年房地产的终结之年就来临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信号。这和比那个前一阵不让公布青年人失业，比那个要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占中国 GDP 的百分之现在降了，大概也有20%到25%啊，再加上它的上下游还有一些放射 啊，对下游的什么玻璃、钢材、所有水泥，这都有关系啊。对上游的什么家具，啊，什么什么装修，什么包括你水电气，所有这些东西卖大电视的卖什么的，跟房地产全有关系。大概还是在中国 GDP 里要占三成。这些数据呢，如果一旦被锁进保险柜，外界看不到的话，实际上这可能是会出大事的。彭博讲，这是中国房地产透明制度大倒退的重要一步。也就是现在他不得已要求停发房地产数据，被视作是房地产危机进一步出现了重大恶化的重大信号。这件事儿啊是标志性的。如果中国的房地产这有一个专门为这个行业写一个大事记的话，12月1号这一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停数据这件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这是个重大标志。没法编了，因为跌得太狠了。青年人那个后来呢，他换了一个统计方式啊，又18%几，他那会瞎编乱造，那社会上也没人讨论了，也原来都盯着他那个数据啊，像什么北大的张老师什么，大家还一块儿还都说自己的角度，现在那事儿根本就没人提了，你爱干嘛干嘛。结婚的、生孩子的，所有的这些数据现在都是瞎编的啊，现在自己呢都在那儿做。地产这数据，这你不好编呐，对吧？你这事儿你怎么弄？这很容易穿帮的，很容易闹大笑话的，干脆捂上不让说了。你说这事儿厉害不厉害啊？来吧，再说中国的另外的一个社会新闻，又跑出一动画片了。今年年初闹那个哪吒，前一阵抗日的时候闹那个鬼灭之刃，结果这两天又跑出一动画片来，疯狂动物城。这我倒知道，几年前好像啊是有这么一个动画片啊 ，YouTube 推荐里边偶尔跑出来过，是有这么个玩意儿。我有印象，迪斯尼嘛，现在又跑出个二来，在电影里边上，电影院里上演了，一天就拿了7亿，四天最高一天拿7亿，四天拿了15亿，预测总票房大概又在40-50亿，这在中国现在的电影市场已经不得了了。又跑出一抢钱的动画片来，那国产的电影呢？现在看11月的排片都不到10%，有很多电影排个3-5天就给踢下线了。为什么？没人看呢，谁看呢？到这个地步，到中国现在整个都演不了正经电影了，现在这只能放动画片了。而且你说它的动画片都什么题材呢？哪吒那算是个神怪，对吧？你然后这动物城，这就太小孩了，这都是小朋友看的呀。你说那鬼灭之刃那是个动漫，那也是一个什么和现实完全脱离的那么一个故事，反映现实世界的中国电影现在没有了，有你也演不了，你也不挣钱了。这已经不是什么市场竞争打得过打不过的问题了，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市场、电影市场遭到了这种系统性阉割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了。电视剧啊，有时候我们家技术员他经常看啊，追一些新的电视剧，好像还稍微的还能看，电影这块简直就没法弄了。我问了问今天啊，我问了问墙内我们的老观众一位，电影就是拍电影，原来他参与过，现在他也不干这个了，他算业内人士。他讲这没法拍了，现在谁也没法干。不是说我们拍不出好东西来，是根本不让你拍。现在整个的题材，现在三大主题，抗日，这不是前一阵演的吗？什么什么照相馆，什么731，对吧？抗日这个有了，过一阵加上那个台湾啊，那什么澎湖啊，或者是施琅统一台湾，那郑成功，这都开始了，这马上就上了。然后剩下什么呀？甜宠爱情，这城市剧 啊，那小鲜肉们在那儿啊，小姑娘们演的那个，要不然就是古装仙侠。你不管是抗日还是保台，然后呢是仙侠剧、爱情剧，这跟现实生活都没关系啊。那我们拍点现实题材不行吗？反映点老百姓真实的生活不行吗？不行。为什么？社会阴暗面不许碰。悬疑犯罪呢？悬疑破案这可以吗？不行。那里边有宣扬暴力，教大伙犯罪，因为那犯罪分子那手段很高明啊。所以说呢，那破案人员他要绞尽脑汁，那招都让犯罪分子学了去，那还得了？过不了审。拍历史剧不行吗？啊，不行。你要干嘛呀？你拍历史剧，你想借古讽今，你要骂谁？再来一个走向共和，你想啥呢？没门。有朋友讲嘛，前一阵有一个电影叫《狂野时代》，我不知道了。他说你根本想不到那电影被删成了什么，那电影那故事后来都说不明白了。那还是易烊千玺他们在里边一块跟着拍，按说挺有号召力的，花了将近2亿，豆瓣呢大概搞了个5-6分。观众呢实际上就看易烊千玺来了，看半天实在看不懂，为什么呢？他都给删了，好多东西都给删的阉割的，都不知道那电影长什么样。然后呢，这有一个前一阵说有一位蓝导演拍的叫《德贤锦志》，原来档期在11月28号，结果空降突然定档，定了个12月6号，就来回弄，前后只有8天的宣传期，那这电影你还卖谁去？根本就没法看。所以说业内的有那些朋友讲说，这些搞电影的、拍电影创作的早就放弃抵抗，自己呢干点什么都要拼命的自我审查。那首先编剧、投资方、制片人，大家每天转在脑子里的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他妈能过审吗？大家歇会儿，坐酒桌上这儿，唯一问的这问题，你这主意挺好的，你这个调调挺好的，这问题是他能过审吗？掏钱的，包括那些导演，所有这些人问，这会不会被卡住？别碰敏感的啊，那能拍就行了。结果呢，都是什么仙侠剧啊，甜蜜爱情都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然后就是那帮小姑娘、小鲜肉啊拍的这些假大空的那些空中楼阁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问题是抗日剧它也不挣钱，那731大概现在也骂得稀里哗啦，说有好电影，说有一个片子啊，你有朋友讲嘛，叫菜肉馄饨，说这挺好的，结果呢卖半天也不吸，他不给你排呀。还有一个叫隐者山河，排片不到0.1%，卖了3-5天下去，不是观众不愿意看，不给你机会宣传，也不给你机会排，所以说这整个大伙辛辛苦苦拍半天也就这么个情况了。那你说今年你要查整个2025年的票房还凑合呀，这不是全是那哪吒吗？那哪吒自己就干了将近200亿啊，全是那哪吒闹的呀。然后就11月份基本上就是那鬼灭加上那个动物城，就全指着动画片撑着整个的电影市场，所以说整个这个行业就死掉了，导演也不敢拍，演员也不敢演，不定里边演的哪个人物啊，不定是说错一句话或者是怎么样就完了。不光是中国的啊，连韩国前一阵哪个著名女演员，她是戏里的人物，说了一句中国人什么，好像啊，她说了一句，她念的是台词儿，那也不行，中国把那女演员给封杀了，你就以后不能来了。她还代言了好多中国的产品，全都退订啊，都不许代言了。那投资人谁还敢投资啊？现在拍个电影这么好的设备，谁一投就得几千万上亿啊，这是闹着玩呢，现在资本全跑了，这就没辙了。现在整个的中国电影市场现在就是只能闹动画片来挣俩糟钱。那你这事儿怎么办？ 题材被阉割了，然后呢，资本现在胆小怕事，只能拍点，您让我拍什么呀？反腐败，好，我拍点反腐败吧，要不就拍点仙侠剧、爱情剧，反正那没人骂的那些玩意儿，反正就这么个情况。整个的中国电影现在俩字儿变太监了。啊，我跟这业内的朋友讲，我说那你们成了，你们这帮人全成太监了。他说对，就是这意思，我们全是太监了，全被人家给阉割了。最后这国家，这神圣的这么一个大国啊，我们伟大的祖国，现在火的只能是动画片了，让人家今年三个动画片来回虐啊，这就是整个习时代的这个文化的现象。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呀？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这是一位 Edward 张说，马上阿凡达三又来了，那今年国产电影就别活了。这算什么呀？阿凡达这应该算仙侠吧，仙侠他那介乎在真人和动画片之间啊，他那是脱离现实的这么一个啊。这是谁呢？ CELAVIE 说和日本这事儿两周都不会完。说最近探亲，每天新闻播出就是这点事儿，言辞非常强硬。咱们看啊，我认为呢 ,12 月13号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啊，到那天呢应该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潮，和日本沾边的，或者是您穿的衣服上或者是什么啊，有日本动漫的形象啊或者什么的，少出门啊，别穿这出去，到那天红了眼的奔你来也说不定啊。好吃的说，九个月来日本的 CPI 一直低于50，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带来国内制造业的增长啊。美国啊，本届政府啊，说美国的 CPI 啊，说呢最近几天除了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都公布了 CPI 啊， PMI 啊， PMI 是描述制造业的啊，说都低于50，川普的关税政策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而且没有看到当初他们所声称的那个效果。迄今川普已经把所有的方面都亮出来了，不管好的坏的，后果也都开始显现了。除了边境安全和少数国际事务有点成绩，其他的全部都不及格，尤其是经济，而经济是美国执政者的命门。您说的对。说到呢，为什么呢？你别的国家也不行，都不行。您就查1931年，当时胡佛总统搞了他那个大关税之后，当时20%啊，搞了那个关税之后，全世界就陷入到这么一种，因为美国是整个消费的中心，这大黑洞，别人做什么都掉他这洞里，他什么都买。你这儿一开始消费下降，刚才说了，订单什么的全完了，老百姓也没需求了。大伙儿呢对就业各方面都感到很担忧，那怎么办？那全慢呗，那进口商也不进口了，那全完，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您说的对啊。 WXF 说，我朋友北京的房子前俩月945万没出手，现在已经跌到800多了。那您不看我节目啊，我这儿不是反复的跟您 来掰扯这点事儿吗？咱们那儿有好朋友啊，没说吗？有五环的朋友吗？这不是挣扎的吗？那卖还是不卖，这不是等着压死呢吗？问题是我说这个您这不成这个。而且整个的基本面现在也不好。现在在建的建成的房子太多了，都在那儿囤着。现在二手房上市的量现在出现了暴增。现在有点这个自由落体的意思了。而且你看习近平的15五规划里边，原来房地产要单独独立成段的。要是一个章节的，这次根本没有提了那么几句，所以说银行各方面根本不兜底了。而且这里边的大标杆万科这两天都出事儿出成这样了，那银行不再管了，而且那个国资委那所谓的深圳地铁什么的，人家也不再给你兜底了。那以后这房地产这大树一个一个的倒，哎，您那棵小草更站不住了。所以说呢，差不多就得了，能收点收点吧。你房子能收回800万了，我不知道您多少钱买的。如果要是15年以后的，那就别说了；要18年以后的，那你就是腰斩呗，那你就赔吧，那怎么办呢？啊，这就是目前的这么个情况。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